4月25号晚上8:30，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地下宴会厅，正在举办美国白宫记者会的年度晚宴。这个年度晚宴规模非常盛大，据说当天参加的嘉宾一共有2300人。这些人里头主要是常年报道白宫的这些记者，还有他们单位的一些领导，以及驻华盛顿的各国使节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率领他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这次晚宴，包括副总统万斯，这个国务卿卢比奥， FBI 的局长等等，浩浩荡荡一起来参加这次记者会8:30记者会召开就特朗普就坐在第一排，跟旁边的白宫记者协会的主席叫姜维嘉两个人呢正在窃窃私语这姜维嘉是个华裔，等一会儿我们还会介绍然后这时候呢就过来有一个人就跟特朗普在讲话，拿着是一个纸条，不知道在讲什么内容就在这个时候8:35左右的时候现场突然响起了枪声。据说是有5-6枪那个枪声但是这个枪声距离会场比较远，所以现场的人呢没太感觉到。特朗普事后回忆他说他当时听到枪声但是呢他没觉得是枪声，还以为那盘子掉地上的声音了呢。结果没过几秒钟那特勤人员就冲进来了，就赶紧就跟特朗普说，不好了，有刺客。那万斯副总统这个反应还是比较快，毕竟年轻马上站起来就跑了。然后呢特勤人员就跟着他旁边就把他给带走了。特朗普明显反应比较慢，你想毕竟80岁的人了腿脚也不太方便，反射弧肯定也比较长，所以他当时听说刺客之后明显比副总统万斯跑得慢。结果他刚一站起来往回走这脚下一空，呼通就摔倒在地上了。那旁边那特勤人员七手八脚的把这个特朗普给架起来了，就赶紧离开了现场。现场的记者就有点懵了，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结果这个时候就有人喊说既然了，大家都不要离开现场那卢比奥这个时候他也都撤了那这记者就在现场，结果有人就说嘛，有刺客吗？然后这个记者就很害怕，就是现场的女记者全都钻到桌子底下去了。那凤凰卫视不是有一个女记者叫王冰乳吗？这王冰乳呢也是这个白宫记者协会的记者她那天也参加了晚宴，所以她当时在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也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好的，王峰，我现在呢是刚刚从白宫记者晚宴的现场，然后回到了我们的办公室。那么记者晚宴呢，在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现场呢是一度陷入到了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就是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么在等待了可能我觉得有30分钟左右吧，白宫记者协会的主席蒋维嘉呢就宣布说，这个晚宴就到此结束了。那么会安排在30天以后呢再次举行。
他说跟他一起钻到桌子底下的还有一个意大利的女记者，大家紧张你想想，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刺客要过来杀人，不会杀他们记者可能是估计是杀特朗普，但他们也害怕那谁知道这些刺客们杀人的过程中间会不会精心挑选这些目标
像我在的那一桌呢就包括了意大利驻美大使、波兰驻美大使，所以呢今天这个现场的安保就有人抱怨说可能没有达到一个总统出席和这些 VIP 出席的一个高度。
所以他说躲在桌子底的时候，那意大利的女记者握着他的手，互相之间还有相互支持的这个意思这王汝冰讲他说现场那男记者嘛基本都没躲在桌子底下，这个胆子比较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那不就是给人感觉没事了吗，记者们从那桌子底下就钻出来了，那几乎现场所有的记者就开始拿着手机开始报道。本来记者这个年会估计就有点像我们每年在中央电视台搞的团建嘛，辛苦一年了是吧，再去搞一个团建，然后请领导过来耍一把，然后呢明年再好好工作都是放松的过程嘛。没想到这放松的一个晚宴突然变成加班了，你想几乎所有的记者一看这不出新闻了吗是吧，这个新闻记者的团建上出新闻了，于是大家拿起手机就开始报道。那王汝冰就说那波兰的记者就现场采访他们波兰的那个大使，就问他什么感想我估计那大使有点懵其实现场的记者并不知道场外的真实情况，因为当时那些特勤人员冲到现场之后让这些记者都不能离开现场， 就整个这些记者从8点半到9点半始终在这个现场里头待着，整个现场都被封闭起来了啊。所以会场之外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电视台很快就报道出来了。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在8点34分左右，有一个刺客啊，就手里头拿了一把散弹枪，又拿了一把手枪，据说还带了一把刀，就在那个宴会厅外面啊，50码那个地方有一个安检，在那安检那个过程，他哗就冲过去了，冲过去之后就往里跑啊。那安检当时啊正在拆除那个金属探测仪，因为会议开始了嘛，所有人都不能进了嘛，所以那金属探测仪也就没有用了。因为这金属探测仪呢，就是检测那些嘉宾进会场的身上有没有一些什么刀啊什么之类的啊。就在这个档口，刺客就往里冲，那现场的保安马上拿出枪来打，现场枪声大作啊。那么有保安打这个刺客的枪，那刺客呢也有现场去打那个特勤人员，据说有一个特勤人员还中枪了，但是这个特勤人员啊，他因为穿着防弹背心，所以这枪打在身上啊，最后实际上也没有受伤。但是这个刺客啊，咣咣咣打了几枪之后，他没有冲进会场，因为在这个会场之前啊，还有一层特勤人员的警戒线，他冲到这一层的时候，就被人家特勤人员给拦下来了，当场就把他撂倒了，摁在了地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现场的画面，就是刺客的上衣啊就被脱光了，光着膀子，他现场肯定不是光着膀子往里冲啊，肯定是这特勤人员啊现场搜查他的时候先把他衣服扒光了。罗检跟深圳的警察啊干着同样一件事情啊，罗检呢把衣服扒光了之后就知道你身上没有武器了嘛，是吧，然后摁在地上的反绑着双手。这是场外发生的情况。那第一时间传到外界的消息，大家都说就是这个刺客被击毙了。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看着推特啊，很多现场的视频的时候啊，我听到的消息就是这个刺客被击毙了，但很快确认就是这个刺客实际上并没有被击毙，而是被抓住了。其实对于这些啊谋杀，尤其是政治谋杀案，这个枪手如果能被活捉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通过他的口供啊，通过审判呢、啊、了解他的动机。他跟一般的杀人案不一样啊，因为他要杀总统啊，所以他的动机那就会成为整个社会啊观察社会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所以这个人呢没有被打死啊，还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啊。22点半，美国总统川普啊在白宫啊就搞了记者会。这个记者会啊，那现场不都是那个白宫的记者协会吗？白宫的记者协会这些记者啊，在晚上9点半的时候把他们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呢，立刻转场，转到了白宫，等待这个白宫这个地方开记者会啊。特朗普呢，当时啊，这个开记者会的时候就跟记者讲，他说不好意思啊，委屈大家了，是吧？这个晚宴没搞成，30天之内咱接着搞，是吧？没问题，是吧？紧接着他就表扬了记者协会的那个会长。
Okay, we'll do a couple and then we go to the chair. Madam Chairman, I just want to say you did a fantastic job. What a beautiful evening, and we're going to reschedule. Okay. And after that, it's very tough for her to ask a killer question, right? But you have done a fantastic job, please.
他说我既然这么表扬你了啊，你今天就别提这个特别尖锐的问题了。这姜维嘉呢，现场的确没有提什么特别尖锐的问题啊，他呢就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President, I appreciate it. As you mentioned, it all happened so quickly, and I wonder, especially because unfortunately you have experience with these sorts of threats. In that moment when you realized there was a threat, and service agents were telling us to get down, can you describe?What was going through your mind, how you were feeling in that moment?
这个问题啊，有点像人民日报，但是基本上是搭梯子的提问，就是说是一个开放式的提问，这开放式的提问又是让被提问者想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的，也不尖锐啊。这特朗普就会非常舒服啊，紧接着就讲了他怎么临危不乱啊，什么处理这个问题啊，然后说这个人是独狼啊等等啊。紧随其后啊，旁边有一个记者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You did a fantastic job. Thank you very much, Peter.
Thank you, President Trump. There's a report in the New York Post that this assailant assembled his weapon somewhere on site at the hotel.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And I ask respectfully, why do you think this keeps happening to you?
为什么总是你？是吧？你特朗普上台之后啊，或者没上台之前，你已经遭遇着第三起了吗？他竞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当时有一个枪手，呱一枪打过来，打到他耳朵上了啊，打到他耳朵还冒血了。他当时摆那个姿势啊，美国啊什么之类的啊，结果在他竞选过程中加分不少，但那个枪手被打死了啊。后来特朗普上台之后，他有一次他的那一个寓所好像有一个人往里闯，那是第二次嘛，这是已经第三次了。为什么总是你啊？那么特朗普到底怎么回答的啊？我觉得我们先按下不表。在这个问题回答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些背景信息。哪些背景信息呢？首先我们得介绍一下这个美国白宫记者协会。这个白宫记者协会包括他的晚宴啊，其实都挺有来头的啊。在白宫记者协会啊，是成立于1914年，一百多年历史了。当年啊，成立这个协会的时候啊，也是为了对抗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啊，当时啊，跟这个白宫的记者之间关系也不好，动不动就取消记者会啊，然后干预这些记者的报道，所以后来报道白宫的记者呢，就成立了这么一个自己的组织，叫白宫记者协会。这白宫记者协会啊，成立到现在这么多年啊，那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美国的 NGO 组织。它这里头呢，会员呢主要分为三等，最高一等的叫红色的会员，紧接着是蓝卡，在最底的那一级呢叫绿卡。这红卡呢，它需要美国的这个国会啊委员会啊给它做认证。你拿这个红卡呢，白宫记者协会的这个会员啊，你可以进美国的这个简报室，还有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可以到那里去采访，那级别最高的。蓝卡呢就规定啊，你这些记者呢，你是主要报道白宫的，哎，这个你有些资历，你可以申请蓝卡。绿卡的级别就比较低了啊，反正你只要报道白宫的新闻，你就可以申请。然后当然了，你报道的机会相对来说也比较少嘛。这个记者协会啊，它存在的最大的这一个功能啊，其实就是分配采访席位。那你想想，整个白宫记者协会啊，这记者据说有900多人呢。你900多人，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参加这记者会呢？你比如说白宫的记者会，那现场一共可能就能装40-50人。这40-50人，什么人有资格去参加这记者会呢？包括美国总统出访，包括他周末去打高尔夫，他坐总统专机，那总统专机那也装不了900多个记者嘛。所以这记者协会啊，就有一套非常复杂的机制来分配这些记者的席位。他搞了很多池子，外国记者池、本地记者池什么之类的啊，反正有一套机制，根据你这媒体的影响力啊，或者你这个记者本身的资历啊，来分配这些记者采访的席位。当然这个过程中间都是他们自发自治搞的啊，不受白宫的约束。那么在这个记者协会里头呢，有9名啊，他是一个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这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呢，任期是3年，其他的这些记者协会的这个会员资格呢，任期只有1年，你每年你都重新申请啊，这白宫记者协会的这个卡啊。然后呢，这个记者协会呢，那就设主席一人和副主席一人。这副主席和主席都是选举产生的。然后这主席呢，也可以在就是这个记者协会的委员会里头任职啊。大概的组织框架就是这样啊。他本届白宫记者协会的主席呢，就是这个姜维嘉。这姜维嘉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个华裔。他呢，1983年出生在中国的福建。2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啊，就到美国去了。他父母啊，在美国啊开了一个中餐馆，第一代移民嘛，含辛茹苦把这孩子养大啊。这孩子上中学的时候啊，就对这个新闻媒体啊比较感兴趣啊。一开始读了一个大学，后来读了一个新闻的硕士啊。一开始在地方电视台，后来进了 CBS。在 CBS 啊进入之后呢，2018年呢，他进入到了美国白宫，当起了白宫的报道记者。在美国啊，做记者啊。做这个白宫报道记者容易出名，为什么呢？因为老采访总统嘛，美国总统经常搞新闻发布会嘛。如果你问的问题啊比较犀利，引起美国媒体同行的关注，美国民众的关注，那你就成名了。这姜维嘉啊，当时啊也是因为提问特朗普啊，有些问题比较犀利啊，一下子就出名了。当时2018年，他刚进这个白宫的时候啊，他问这个特朗普比较 比较这个难堪的问题。
We're building a military so strong, nobody's going to mess with us. But you know what? I never want to have to use it.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 What's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 What's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 going to look like?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strong verification process.
2020年，当时不是美国这疫情吗？疫情期间，美国当时也是瞎搞，死了很多人。这姜维加的就问这个特朗普。
Yeah, go ahead, please.
Said many times that the U.S. is doing far better than any other country when it comes to testing.
Yes.
Why does that matter? Why is this a global competition to you if every day Americans are still losing their lives and we're still seeing more cases every day?
Well, they're losing their live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And maybe that's a question you should ask China. Don't ask me. Ask China that question, okay? When you ask them that question, you may get a very unusual answer. Yes, behind you, please.
What, sir, why are you saying that to me specifically?
I'm telling you. I'm not saying it specifically to anybody. I'm saying it to anybody that would ask a nasty question
that's
like that.
That's not a nasty question.
Please go ahead.
Why does it matter?
Okay. Anybody else? Please, go ahead in the back, please.
I have two questions.
No, it's okay.
But
we'll
you pointed to me. I have two questions, Mr.
Next.
President.
Next, please.
But you called on me.
I did, and you didn't respond, and now I'm calling on the young lady in the back, please.
I just wanted to let my colleague finish, but can I as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very much. Appreciate it. Thank you very much.
结果呢，姜维亚因为这几个提问呢，又引起了美国民众对他的这个强烈的印象。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他就当选了白宫记者协会的副主席。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就是这次记者协会的晚宴上，他正式就任了记者协会的主席。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25号的晚宴的这个仪式上，他跟特朗普呢就坐在了第一排，两个人在窃窃私语。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突然枪声响起了，响起了之后呢，就特朗普啊就跑啊。就跑了之后，哎，22:30就开了记者会。所以特朗普在记者会的时候就说：“他说姜维加，你这个今天表现很好，你就别问太尖锐的问题了啊。”这是特朗普啊在记者会召开之前的一个背景啊。那么当时我们再说回到记者会啊，那个记者不就问了吗？他说：“这个我很冒昧的问一句
，I ask respectfully, why do you think this keeps happening to you?
Well, you know.”
言下之意就是，人那么多美国总统，人家怎么不杀别人呢？你怎么一上台就连续几起呢就被暗杀呢？尽管都没成功啊，你解释解释到底啥原因？特朗普就讲了
：“Well, you know, I've studied assassinations, and I must tell you, the most impactful people, the people that do the most, you take a look at the people, Abraham Lincoln. I mean, you go through the people that have.”Gone through this where they got them. But the people that do the most, the people that make the biggest impact, they're the ones that they go after. They don't go after the ones that don't do much because they like it that way. And when you look at the people that have either, whether it was an attempt or a successful attempt, they're very impactful people. Just take a look at the names there. The big names.
让特朗普这么说。也是为自己脸上贴金的啊。那么这里头啊，我们就要讲了，那为什么这个人要杀特朗普呢？其实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啊，在当天晚上就基本搞清楚了。这个人名叫艾伦，今年31岁，他是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的啊。他呢是一个黑白裔的混血。这个人呢，其实啊还是美国社会精英的一部分啊。他呢。是加州理工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加州理工大家都知道，那能考上这个学校不容易啊。2015年的时候拿到了学士学位，据说他还拿到了过美国 NASA 的一个奖学金啊。毕业之后呢，他就在美国的一个补习学校里头当兼职老师。这补习学校啊，补习什么呢？就是让美国那些高中生啊，考的美国的 SAT， 考试之后冲刺吗？考美国的好大学吗？相当于中国的新东方。对吧？就是那些补课班嘛，当老师啊。那么这些补课班呢，实际上老师收入不低。然后呢， 他的成绩据说也挺好，评为优秀教师啊。那么他当时为什么要杀这个特朗普呢？就在这4月25号晚上之后不久啊，美国的纽约时报呢拿到了一份他写给自己亲人的一份邮件。这份邮件是他当时啊冲进现场开始准备啊荆轲刺秦的时候啊提前十分钟发给自己的亲人的。这份相当于遗书一样的声明啊，他发给他自己的亲人之后，他哥哥当天晚上10点49分到当地的警察局去报警去了，就把这个声明啊给了警察。纽约邮报拿到了这个邮件，这份邮件挺有意思的，他称他自己叫友好刺客。友好刺客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天生就是信仰暴力的这么一个犯罪分子，他还上来就表达歉意，他说你看很多人啊可能因为就是跟我走得比较近就置身于危险之中了啊，非常不好意思。紧接着他就讲了他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啊，他说啊他当时干这件事情啊他不能容忍啊一个恋童癖，一个强奸犯，一个叛徒啊，这沾染他自己的这个罪行，沾染他自己的手。那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啊，这个是谁，肯定他讲的是特朗普嘛，对吧？所以第二天那60分钟杂志啊就采访这个特朗普。
And he also wrote this, I'm no longer willing to permit a pedophile, rapist, and traitor to coat my hands with his crimes. What's your reaction
well,
to
that? Well, I was waiting for you to read that because I knew you would, because you're horrible people, horrible people. Yeah, he did write that. I'm not a rapist. I didn't rape anybody.
Do you think he was referring to you?
Excuse me. I'm not a pedophile. You read that crap from some sick person. I got associated with all stuff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 I was totally exonerated. Your friend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late are the ones that were involved with, let's say, Epstein or other things. But I said to myself, you know, I'll do this interview and they'll probably, I read the manifesto, you know, he's a sick person, but you should be ashamed of yourself reading that because I'm not any of those things.
Mr. President,
and I was never,
excuse me,
you shouldn't be reading that on 60 Minutes. You're a disgrace, but go ahead, let's finish the interview.
The other thing that he wrote in
you're
the...
You're a disgrace.
特朗普对这个实际还挺在意的啊，你看那人说他是恋童癖，说他是强奸犯嘛，特朗普都不承认嘛，他就说其实他的目标是这个。紧随其后他就讲了啊，他说他要杀什么人，他说要杀美国政府的官员，从高到低，从高到低肯定是特朗普开始啊，然后万斯啊，是卢比奥啊，可能都属于他这个杀人的这个范围啊。然后他紧接着就讲了，他说有些人你像这个特勤人员，那我尽量不杀，我希望他们都穿着防弹背心是吧，我不得已的情况下打他们，那其实啊这个也是没办法的，迫不得已。包括这个特勤人员，酒店的保安人员完全都不在自己的攻击范围，包括现场的这些嘉宾通通都不属于他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想对准这美国政府这些人。那他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呢？他后面也做了一个解释，他说美国是法律统治的，而不是某几个人代表统治的。而且他还讲了，如果美国政府这些代表啊违反了法律，他其实这就是一个非法的，不能执行，我们不能执行。我很多人不都说美国老百姓要持枪吗？持枪就是要反抗非法政府吗？言下之意他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他后面呢还专门做了一种理论的解释，他呢是基督徒啊，有人不是说了基督徒人家扇你左耳光你要把右耳光让出来啊，他说这不对，他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跟犯罪分子同谋啊，我们就是要反抗啊，他说反抗这才体现正义啊。与此同时他还讲了啊，有些人说你为什么要做是吧，为什么这个时机做，他说我没看到其他人做啊，改变总是要从现在开始吗，他就大概其就是这个意思吧。最后还讲到了他对整个这个总统的开会的安保系统的不屑。其实特朗普这次参加这个记者会的晚宴，安保总体来讲还算是比较严谨的啊。你想4月25号晚上8点半搞这个记者会的晚宴啊，下午2点的时候这个酒店就封了，外人就不让进了。什么人可以进呢？就是你这个酒店的住宿的客人，再加上那天你拿到邀请函的这些客人， 你才能进这个酒店。因为那天外面下雨啊，好多人冒雨还抗议呢，所以外面就有警戒线。然后在这酒店里头呢，又有两道警戒线，一道呢就是离这个会场50码的这个距离的警戒线，就是后来艾伦冲击的这道警戒线啊。然后在这个会场外面还有一道警戒线，会场里面在特朗普跟这个主要嘉宾之间，据说还有一个缓冲区。这个缓冲区呢，也是跟那些其他的那些嘉宾隔离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特朗普是坐在台子上的，然后呢，底下那些嘉宾呢，都是在台子下的。这中间是有一个隔离区的，包括大家可以看一下，特朗普是坐那椅子吗？那椅子啊，那个前面桌子下面那帷幕，帷幕下面都有一个防弹的隔板，也就是说，你要枪打在特朗普下面啊，那椅子下面实际上是打不着的，专门都装了防弹的隔板啊。总体来讲，给人感觉啊，还算是比较严谨。但是为什么艾伦呢，觉得这里头有问题呢？艾伦呢，他怎么混进去的？他还比较聪明，毕竟是加州理工的毕业生啊。他是提前一天先住进了这个酒店。那人住进这个酒店了，你当天对酒店戒严，对他就没效了嘛。所以他可以在这个酒店里的活动。然后由于他是酒店的客人，他自己啊带了枪进去。据他自己的妹妹讲，他其实是几个月之前他在当地用合法的证件买了枪。这艾伦呢，此前没有前科，看起来人畜无害啊，是社会精英啊，然后好像也比较温和啊，所以他的老师听说他去刺杀特朗普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所以他买枪也没受到什么障碍。然后呢，在事发之前不久呢，他坐着火车经过芝加哥到了华盛顿。到了华盛顿之后呢，他把他枪就带到了酒店里头。他在现场他就嘲笑这个特朗普的这特勤人员，他说这些人草包。为什么草包？他说你看我把枪拿进来了，他们都没人知道啊。就在这个晚宴即将开始之前，他在一个监控录像啊看不到的死角那个地方，他把这枪给组装起来了。组装完了之后呢，他是两把枪啊，一把枪是散弹枪，一把枪呢是手枪，还带了一把刀。他在那个声明里还讲了，他说我不想杀那么多人呐，所以啊，我不用这个普通子弹，普通子弹因为打到墙上，因为打穿呢，伤害其他人呢。他说我用鹿弹，鹿弹实际上就是那散弹嘛，散弹枪啊，也有人叫霰弹啊。这个散弹呢，打出去之后主要是打猎的，但是说实在的，这个鹿弹其实杀伤力也是很凶的，因为它是有好多个铅弹啊，打出去一个散面啊。那天他应该是没有打鹿弹。那个长枪嘛，打的应该是手枪，真要打鹿弹的话，我估计现场一定会有人受伤的。那么他说的这个安保是不是有问题呢？他说现场这些安保人员都很傲慢，根本没有想到他作为一个旅店的这个顾客就可以突破你的安保的第一道防线。但是毕竟啊，他最后在50码外啊往里冲也没冲进会场，所以人家安保啊总体来讲还算是合格啊。那么紧随其后啊，我们就得分析分析啊，就为什么那个记者那个提问啊，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啊。他说：“为什么总是你啊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And、I ask respectfully, why do you think this keeps happening to you?
Well, you know,
对不对？特朗普不是说了吗？特朗普的意思就是，你干事儿的，你要想干事儿，你就得承担这个风险嘛。他说我过去我可不知道当美国总统有这么大风险啊，我要知道有这么大风险我都不干了。特朗普说啊，我估计他还是会干的。你想想特朗普原先财富也没多少，现在当了总统之后财富暴增啊，是吧？有人说他画开线吗？是不是？那咱不好说，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权力对一个人的吸引力，那绝对是我觉得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相比较的啊，尤其是这种大国总统啊，那钱跟权力比起来，那权力要比这个钱那畅快的多啊。那特朗普说到了这个美国历史上啊，这些总统被暗杀，其实过去100来年啊，美国总统不是这几个暗杀，最早咱不说了啊，从林肯到肯尼迪到里根，是吧，再到这个特朗普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么几个总统分别被暗杀。其中里根总统被暗杀基本上是个偶然事件，那个人就是一个精神上好像有问题的啊，也没有什么政治动机。但是亚伯拉罕·林肯也包括肯尼迪啊被暗杀，他都有非常深厚的社会背景。你想想， 当时林肯为什么被暗杀啊？那美国南北战争啊，南方和北方啊，就这个蓄奴问题啊，就这个联邦权力的问题发生了矛盾呢、啊。南方六州就要脱离联邦啊，要自己搞一个国家呀、啊。那结果呢，林肯就说了，不行啊，这南方六州是美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后就打起来了。打的过程中，林肯不就解放黑奴了吗？双方最后南军呢就失败了，美国呢实现了国家统一，但是通过暴力手段来维持美国宪政体系啊，这是美国建国之后所爆发的第一次重大的宪政危机。所以啊，这个林肯啊，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被一个极端分子在这个戏院里给开枪给打死了。其中非常大的背景就在于，就是美国当时的社会对按照程序来解决双方的分歧失去信心了，于是爆发了战争。这是林肯被刺杀的背景啊。那么第二次啊，就是肯尼迪被暗杀，那上个世纪啊，六七十年代，那是什么背景呢？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是美国、啊、种族隔离政策啊即将走向灭亡的时期，平权运动啊，美国黑人觉醒啊，要求啊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啊。那个时候你看有多少个政治人物被杀，两个肯尼迪被杀，包括那个马丁路德金被杀，还有马克西姆 X 被杀，是吧？为什么？那就是双方实际上都认为就是这个制度可能是有问题了。当时啊剑拔弩张，黑人强烈的要求平等的权利，但是白人还没有做好准备，于是双方这个矛盾呢就溢出了整个制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就开始准备通过政治暴力的方式啊来解决政治冲突。所谓政治暗杀，其实更大的背景在于此。当然后来啊，平权运动大家都知道，后来以胜利而告终，美国通过了平权法案。通过了平权法案之后呢，美国过了相对来说50年的和平期。但是最近两年伴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啊，美国社会啊实际上又爆发了一个更大的社会冲突啊。一个冲突是关于非法移民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民主党啊比较庇护非法移民啊，然后这个共和党就认为这个美国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非法移民导致的。总而言之，围绕着非法移民形成了一种极大的这政治撕裂。第二个就是美国的一些社会进步运动啊，也导致美国社会陷入到撕裂。比如说关于那个性别平权啊、第三性别呀、啊、什么之类的啊，有很多人认为走得有点过了，是吧？这是性别据说有一二十种啊，是吧？再一个就是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就特朗普上台之后搞这个关税啊，认为现在这个其他国家关税这么低，进入到美国社会以后啊，侵染了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要搞这个解放运动，是吧？大解放运动。那么这些问题啊，都成了美国今天社会啊争议非常大的问题。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也就在这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上，他大动干戈，大动手脚。所以特朗普说了，他说：“你看这些政府总统啊，他有作为才会被暗杀。”
But the people that do the most, the people that make the biggest impact, they're the ones that they go after. They don't go after the ones that don't do much because they like it that way.
实际上，他是美化自己啊，他其实不是有作为，而是在这种政治分歧非常巨大的情况下，如果在出台比较强力的措施，引起政治撕裂，才有可能导致啊，有些人铤而走险，开始美化政治暴力。其实艾顿就是最典型的。你想这个哥们儿，他本来呢就是美国的一个比较温和的这个社会精英啊，啊，名牌大学毕业，高材生啊，然后在这个社会中间的社会地位还不低啊。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竟然拿起了武器，是吧？认为他自己啊可以搞金克自擒，挽救美国社会制度。所以啊，在我看来啊，其实啊，就是那个记者会中间那个记者提的这个问题啊，说明了就是今天美国社会啊，其实重新进入到了一个政治分裂期。这个政治分裂期不解决啊，就会不断的有人想要通过政治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政治冲突。而这一次的这个政治暴力呢，实际上还有一个特点，我看美国媒体的报道啊，这个特点就是说，原先的这个政治暗杀基本都是暗杀总统、暗杀政府要人啊，但这一次不太一样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政治暴力 前一段时间美国不是有个柯克吗？被暗杀了吗？他其实只是个网红啊，他根本不是美国政府的官员呢、啊。结果呢，由于他的观点比较极端，就被暗杀了吗？暗杀了之后啊，美国社会还没有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大家共同谴责凶手，很多人都害说杀得好啊，是吧？那么这个是极其撕裂的，非常非常撕裂的。所以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才爆发了就是这样一种所谓的政治暴力的这种合法论述，才会有人去不断的铤而走险，想通过这种政治暴力来解决今天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当然在我看来啊，其实通过政治谋杀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美国今天的政治撕裂的问题的。美国的问题啊，说到底啊，还是要回归它的宪政体制。其实就拿美国的白宫记者协会来讲，其实美国的总统啊，最近几年啊，他实际上跟白宫记者协会的关系非常糟糕。那美国政府的那个新闻发言人不就没收了白宫记者协会的采访记者的席位分配权吗？过去100年啊，那哪些记者可以进入到那个简报室椭圆形办公室，都是白宫记者协会啊自己自制搞出来的名单。但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已经不这么搞了，他要挑，他就跟那个记者的关系非常紧张啊。他经常说的某个记者，你们就是搞虚假报道，你们就是叛徒，你是哪个单位的，是吧？你们全是报道假新闻。其实你要是抱怨几句记者报道假新闻，那这件事情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开始干预白宫记者协会啊，自己挑选记者啊，进行排班的权利。那你不是要挑你天天吹捧特朗普的吗？那这个实际上对美国言论自由的制度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我们说特朗普啊，他们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挑战的是美国宪政体制之下行政分支的权力的边界。但是呢，政治谋杀呢，是通过恐怖活动呢来试图解决今天美国社会的问题。说到底，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政府本身不太守法，而民众希望能通过啊政治暗杀的方式呢，让美国回归它的宪政体制。这如果要是不解决的话，它其实对美国的宪政体制的挑战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Katie, do you have all your stuff?